1859年10月的一日，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约翰布朗对一个叫做哈柏斯费利的小镇发起攻击，消息传来四方震惊。布朗曾经宣称他要为结束奴隶制度献身，很多人觉得他简直是疯狂。布朗说上帝授意要他率领一支武装力量进攻维吉尼亚，掀起奴隶起义。布朗预言即使起义失败，亦会燃点南北双方的内战，一旦战争打响，北方就会凿烂黑奴身上的枷锁。布朗选择距离首都华盛顿大约100公里的小镇哈柏斯费里作为攻击目标。当时哈柏斯费里是维吉尼亚的一部分，如今位于西维吉尼亚，那里有一家枪械厂和一个弹药库。布朗希望夺取武器弹药，用来武装自己准备组建的奴隶军。哈柏斯费利镇位于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交汇处一片狭窄的地段，两座桥梁分跨两个河流。布朗从波托马克河对岸的马里兰州发动进攻，他率领不够20人的手下连夜摸黑来到波托马克桥头。布朗派两个人去切断哈柏斯费利镇东西两侧的电报线，布朗率领其他人突袭桥头的铁路线看守，对他说被俘虏了。这个看守本来以为他们开玩笑，直到布朗一班人拿出枪来，他才恍然大悟。过了桥之后，布朗率领手下迅速按计划行动，在大街上捉了几个人，俘虏了弹药库卫兵，夺取弹药库，控制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布朗命令几个人留下看守俘虏，剩下的人直奔小镇另一侧的枪械厂，夺取枪械厂的控制权。就是这样，布朗不费一枪一炮就控制了哈柏斯费利镇的三处要地。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保住这三处要地的控制权。布朗知道时间有限，小镇居民很快就会得到消息，迅速向外求援，附近地区的几个民兵团队会赶来协助。布朗打算用手里面的俘虏做人质，防止民兵进攻。他希望尽可能捉多些人，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人质作为交换，保存自己和手下人的性命。布朗决定将前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后裔路易斯·华盛顿上校捉住来做人质。华盛顿上校住在哈柏斯费利镇附近的一个大农场，布朗派手下人去捉老上校，将他的奴隶都放走。午夜过后，他们带着华盛顿上校和10个奴隶回到行动总部，他们还捉了一个农夫和他的儿子。布朗将矛发给奴隶，叫他们负责看守俘虏。就在这个时候，波托马克桥另一端响起枪声，布朗的儿子沃森和另外一个人向拒绝投降的铁路看守开枪，击中看守的头部，但是伤势并不严重。这个看守大伤跑回桥另外一头的火车站，一路走一路叫，桥被武装分子抢占了。几分钟之后，一列西进的火车抵达哈柏斯费里，受伤的看守人警告火车驾驶人说桥上有危险。火车上的两个人决定去侦察一下，但是未走到桥头，子弹就呼啸而来，他们只好原路返回，将火车倒后开。随后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自由黑人何沃德谢泼德准备过桥，布朗的手下要他停低。谢泼德想走，但是总是不幸中弹，跑回火车站几小时之后就命丧黄泉。 嗰阵时，暴浪袭击哈帕斯费利镇嘅消息已经传到12公里以外嘅查尔斯镇。查尔斯镇嘅官员立即召集民兵，准备赶往哈帕斯费利镇。而同时，日出后冇几耐，周边城镇嘅民间武装纷纷抵达哈帕斯费利镇，喺虎视弹药库嘅高地上集结，向弹药库发起攻击。查尔斯镇民兵从波托马克桥嘅马利兰州一侧向桥上发起冲锋，迫使暴浪手下向弹药库后撤，其中一个人中弹，当场毙命。暴浪意识到自己被包围啦，佢将唯一希望寄托喺人质身上，希望利用手里边嘅30个人质交涉停火，保存性命。暴浪叫一名手下同一个人质举住白旗走出去，点知围攻嘅民兵群情激昂，唔接受白旗，将暴浪嘅手下捉住。暴浪只好带住其余手下压住最重要嘅人质，匿埋喺弹药库一间小砖屋里边，派两个人同一名人质出去谈判，其中包括佢嘅儿子沃森。围攻嘅民兵开枪打伤咗沃森两个人，人质顺利逃跑，沃森亦仓皇逃回弹药库。暴浪手下嘅一个年轻人威廉·里曼试图逃走，从弹药库走出去，跳入波托马克河，准备游泳过河。但系游咗冇几远就被民兵发现，里曼冇办法，只好匿埋喺河中间一块岩石后面。两个人从后面包抄，将佢打死，尸体喺河里边漂浮咗两日。后来又有更多人丧生，包括哈帕斯费利镇长贝克汉姆。贝克汉姆镇长死后，一群暴民赶往当地嘅一间旅店，旅店里边关押住先前捕获嘅暴浪嘅一个手下。暴民将呢个人带到桥头，几个暴民用枪口顶住佢个头，开枪将佢打死，然后将尸体掟入河里边。同时，暴浪嘅三个手下喺小镇另外一头嘅枪械厂亦遇到麻烦。呢个枪械厂建喺雪兰多河嘅一个小岛上，小岛被民兵包围，40个民兵从三面同时向枪械厂发起攻击，将暴浪手下嘅三个人逼到河边嘅一间小屋。呢三个人最后实在坚持唔住，只好从窗户跳入河里边。他们本来想从水路逃命，但是等待他们的是枪支，子弹好像雨点地落下来，其中一个人当场中弹身亡，另外一个人受伤被拉到岸上留在那里等死，还有一个人被生擒接受审判。从下午到晚上，暴浪继续率领手下在弹药库同民兵对峙，双方都有人死伤，暴浪的儿子奥利弗亦身受重伤。夜幕降临后，民兵指挥官申恩来到暴浪占领的小屋前面，表示愿意谈判。暴浪开门请他入去，两个人交谈了将近1小时，讲到奴隶制度和反抗政府的权利。暴浪对围攻者先前不承认他们的白旗感到愤怒，他对申恩说，他的手下本来可以打死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申恩说，你的话不是全部都对的，贝克汉姆镇长中弹的时候手里面就没有拿着枪。暴浪回答说，那我只好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遗憾。申恩说，拿枪反抗政府的人一定会好像狗一样被打死。同时在首都华盛顿，布坎南总统和战争部长约翰·弗洛伊德直到早上10点才听到暴浪起义的消息。布坎南总统希望立即采取行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